每一次去到殡仪馆主你安息礼拜嘅时候，心情总系好沉重。咁喺殡仪馆里面就有一本安息礼拜嘅仪文，系华人基督教联会印嘅。每次当我打开嗰份嘅草文嚟到睇嘅时候，有一句说话都令我好大嘅感触。佢话某某嘅弟兄或者姊妹已经失去佢嘅劳苦，现在系安居主怀，佢哋系欢然见主。每次当我睇见欢然见主呢四个字嘅时候，我都好感触，因为有啲弟兄姊妹本来好好地，突然之间就听见消息话佢唔喺度，心里面总系好难过，好似再冇机会见多佢一面。佢系欢然见主，但系到底系咪真系佢已经预备好可以咁安然欢然嘅嚟到去见主呢？每一次我都自己反问，如果有一日系到我被主接去嘅时候，我系咪真系好欢喜快乐、好安乐吓、好舒舒服服咁嚟到去见主呢？还是我根本仲未预备好，系好突然我就要去见主啦？以致我见主嘅时候，我系好惊，我好畏惧，我都唔知点算。到底我系咪预备好嚟到去见我嘅主啦？所以当突然之间喺一个礼拜之内有四位弟兄姊妹离开世界嘅时候，就让我真系好深刻嚟到谂呢个问题。今日我哋预备好未呢？你同埋我可唔可以讲得上，我哋系欣然见主，欢然见主呢？主耶稣翻嚟嘅日子实在好近。喺马太福音24和25章系耶稣喺橄榄山上面嘅宝训。我已经同大家查考过第24章，今日好想同大家嚟到查考第25章。马太福音第25章就一共讲咗三个嘅比喻，呢三个比喻都系非常之有名。第一个系10个童女嘅比喻，头先已经读过。第二个嘅比喻就由14节开始一路到30节，嗰度就系讲到按财干嚟到分银，呢个主人有啲俾咗5000，有啲俾咗2000，有啲俾咗1000，然后佢哋就要去做生意啦，然后主人就翻嚟，佢哋就要向主人交账，都系我哋好熟嘅。第三个比喻由第31节到最嬲尾，就话有一日人只要驾着天上面嘅云降临，佢要审判，佢要喺宝座上面审判，佢要分开，有啲系绵羊，有啲系山羊。嗰啲人就话啦：耶稣啊，我哋几时见过你坐监啫？我哋几时见过你冇衫着？我哋几时见过你肚饿？但耶稣就话：你做起小子里面嘅一个，你系作起我嘅身上面。所以呢三个嘅比喻就将主耶稣再翻嚟嗰种嘅境况描写得非常之嘅透彻。呢三个比喻各有唔同嘅重点，各有唔同嘅特色，各有唔同嘅境况。现在让我哋先嚟睇第一个比喻，或者请大家先听我读出第25章由第1节到第5节。或者呢个10个童女嘅比喻大家都好熟啦。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到底呢10个童女有啲乜嘢相同嘅地方，又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到底个关键喺边度呢？佢话那时天国就好比10个童女。原来天国就好似10个童女。咁我諗呢10个童女个个都差唔多啦，个个都着件靓衫啦，个个呢都喺度等啦。圣经话系10个童女冇乜嘢分别。我哋再继续睇，圣经话佢哋都拿着灯，冇人冇拎灯㗎喎，个个都拎住灯喎。咁喺表面上面嚟睇，个个都一样。然后圣经话佢哋出去迎接新郎，佢哋都带住一个嘅期待，佢哋都同有一个嘅目标，就盼望呢个新郎哥快啲嚟，到底几时嚟呢？ 所以如果我们单单看表面，十个童女实在没有分别，个个都那么乖，个个都打扮得那么漂亮，个个又有拎灯，个个又在那里等着那个新郎来。今天你和我都差不多的，我们个个基督徒不是这样，你今天都回来聚集，我又回来聚集，你又回来聚集，你和我都是说信耶稣，你和我都是说我们等着主耶稣回来。但那个分别在哪里呢？下面就写出来第二节，他说很可惜，在十个童女里面，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那或者大家会问，从表面上面实在分不开的，个个基督徒望下去不是一样，怎会有分别呢？但问题就有分别，在十个的童女里面，圣经说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怎样分呢？第三节他说，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的里面。我再一次强调，从表面上面来看，这十个童女实在分不开的，那都是十个，都是在那等着，圣经又说十个都拎晒灯，从表面你根本没办法分开哪些是聪明哪些是愚拙。因为最主要的关键就是那盏灯里面有没有油。如果你一望下去，那它又是有眼灯，那你根本都看不通，看不通那盏灯入面到底有没有装了油。因此我们今天从表面上面实在分不开，我们基督徒到底你有没有预备好，但是从我们的里面就能够知道。没人可以说到底你爱不爱主，你够不够长进，你够不够热心，没人敢批评，没人敢论断，但我相信你自己很清楚，你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你的灯里面有没有油呢？圣灵的高油起不起你的里面呢？你会起到盼望预备好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再继续看第五节，还有一种的境况，他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真的等了很久啊，本来初初好兴奋啊，哇新郎哥几时嚟啊，就快嚟啦，个个冚唪拎住晒灯企路边嗰度等喎吓。啊点不知等下又未嚟，等下又未嚟，慢慢慢慢夜啦，已经半夜啦，新郎哥仲未嚟喎。当新郎迟延嘅时候，圣经话呢十个童女都有同一个嘅反应，就係、是、全部瞓着晒。请大家留意，不是五个睡着五个没睡喎，圣经讲得好清楚，话是十个童女都睡着晒，表示那些连聪明的那些灯里面预备了油的，他们一样打盹睡着了。会不会今天这个的境况都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今天我们都说主耶稣快点回来，我们在这里等着主耶稣回来，但很可惜我们等了太久了。啊，到1985年啦，就快1986年，点解主耶稣仲未翻嚟？主耶稣会唔会唔翻嚟呢？主耶稣到底几时翻嚟呢？我哋实在唔知道。当佢哋喺度等候嗰个新郎嚟嘅时候，圣经话佢哋就一个反应，佢哋放松啦，佢哋懒惰啦，佢哋松散啦，于是佢哋全部就瞓着晒。会唔会今日我哋基督徒都有咁样嘅境况？我哋开始放松，我哋觉得我哋冇再警醒啦。於是我們就都睡着了。到底新郎幾時來呢？第六節他說，半夜就有人喊着說，新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他。這麼得意的，為什麼要到半夜新郎才來呢？其實當耶穌說這個比喻的時候，我想所有的猶太人都明白到底是一回什麼事。因为原来犹太人结婚呢就真的是这样。有一个人他作了一本书， 他就特別去到巴勒斯坦那裡研究猶太人的風俗習慣，我又很想看看婚禮是怎樣。有一次他就揸著架車就經過一條很小很小的村莊，突然之間他又看到有十幾個女仔穿得很漂亮，就個個拎著眼燈，他說十足十就是十個童女這樣的意思，他就興奮到不得了，就停低架車，一飆飆落車，就捉住個女仔問，他說咩事咩事啊，你個個拎住燈係咪有人結婚啊，他說係啊係啊，有人結婚，我哋而家好興奮啊，我哋喺度呢等緊新郎哥嚟。唉，他說啱晒啦，我都唔知幾恨啊，見下巴勒斯坦人嘅結婚啊，而家呢出資俾我撞到啦。他說請問你，我好想睇下，我好想睇新郎哥嚟啊，唔該你話俾我聽新郎哥幾時嚟。咁個女仔就同佢講，他說真的很對不住，他說我們都不知道、可能我們在這裡等、可能今晚不定、或者清朝天蒙光、或者後晚、可能再遲些一個禮拜之後才來、這個人就很失望，他說我又趕路，我以為這麼啱見到這些童女在這裡等，我以為有東西看、怎麼知要等這麼久，於是他就很失望。原來當時的猶太人他們認為婚姻是人生的大事，他們非常之高興來到去迎接。有一個拉比他說從六歲到六十歲都要跳著舞，好歡喜快樂來到參與這對新人的喜樂。他們會什麼事都不做，就去到這個新娘的家裡就陪他在這裡慶祝，在這裡跳舞，要讓全村的人，讓周圍的人都知道有兩個人結婚了。咁然後嗰十個同你就帶住燈呢喺度等，因為新郎哥呢故作神秘下就唔知幾時出現下，咁可能趁佢哋冇乜準備突然之間出嚟下。所以呢佢哋一定要預備好，睇下幾時新郎哥就嚟，嘩嚟到嗰時會成個禮拜大排筵席，就喺屋企裏面歡喜快樂。因此當耶穌一講呢個比喻嘅時候，佢哋好明白，他好知道等緊新郎哥嚟嗰種嘅心急，嗰種嘅焦急。點不知就喺半夜嘅時候，就有人大聲嗌新郎來了。邊個喺度嗌呢？半夜嘅呼喊。半夜正係黑媽媽嘅時候。半夜就係人最冇準備嘅時候。而就喺半夜嘅裏面，新郎哥就嚟啦。會唔會今日而家正係黑暗嘅時代？會唔會今日已經係嚟到半夜嘅時候，可能好快就有人大聲嘅嗌新郎來了。聖經裏面點講呢？嗰十個同你冚唪唥瞓著曬，佢哋冇準備，佢哋都打盹睡著了，佢哋就忽然之間驚醒。因為那些陪伴新郎哥來的人就大聲嗌：喂，新郎來啦，新郎來啦，快啲出來迎接。他們嗱嗱聲起身，嗱嗱聲就出去迎接。我們看看反應是怎樣。第七節，第七節，那些童女就都起來收拾燈，愚拙的對聰明的說：請分點油給我們，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这段的比喻讲得很迫切，当新郎突然之间在半夜出现，很可能今日就是這個黑暗的時候，你和我有一個的責任要宣告，就是新郎很快來。我們要向今天生活在這個黑暗世代裡面的人宣告，主耶穌很快要回來。你和我有宣告的責任。今天有很多人可能在沉睡當中，他們都打盹睡著了，但我們要警醒。當他們宣告的時候，那些愚拙的就說：哎呀，糟了，我們沒有油，可不可以借呢？救恩從來不可以借。當主耶穌回來的時候，你不能夠說：哎呀，耶穌啊，等一陣啊，我還未決志信你啊。不過我爹哋媽咪已經信咗㗎啦，我嚟咗堅島浸信會咁耐啊，睇住情面啊，俾我呢搭單啊，上埋天堂啊。我諗救恩係冇得借㗎，唔會因為你爸爸媽媽你屋企人信主你可以得救。 救恩必须是个别的，是单独的，是你个人来到去承担。到那时候那班的预设的就说，哎呀，分点油给我得不得啊？没得分。当他们自己要走去买的时候，那班聪明预备好油的就跟那个新郎一起进到内室的里面。圣经说跟住门就关了。以前是一件很悲惨的事，那班预设的他就被关在门的外面，从此以后再没有第二次的机会。当机会一个就不再有，这一班预设的他们就被挡在门的外面，他们继续敲门。我们看第十一节，他说其余的童女退后，慢了半步了，退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然后第十三节就是这个比喻的总结。我曾经讲过，每一个比喻只有一个的重点，这个的重点就是耶稣特别强调，是耶稣提出来的警告。好不好，我们一起读第十三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正如好似他们在这等候婚礼的开始，他们不知道婚礼几时开始，新郎哥几时来，从来没有人话给他们听，他们只有在这警醒等候。十个童女在表面上实在没有分别。今天圣经从来没有人叫我们花时间去分下哪些是愚拙的童女，哪些是聪明的童女。只有我们心中很清楚知道，我们的灯里面是不是预备左右。当是半夜在一个想不到的时候，就有声音在半夜呼叫，在黑暗当中呼叫，新郎来了，然后我们很快就要出去迎接。然后我们可以跟这位新郎一起欢喜快乐，进入内室，进入那个的筵席的里面，可以在那个婚宴里面分享主人的喜乐。但是门就关了，这个是第一个的比喻。然后到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那个的气氛，那个的环境就完全不同了。让我们一起看看第二个比喻，我们看十四十五两节。他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就要往外国去，他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第一个比喻是讲童女，第二个比喻就换转了一种的关系，是讲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原来今天你和我都是主耶稣的工人，你和我不是单单是基督徒，是信徒。原来你和我都要在这里为主工作。我们的主人是谁呢？你和我的主人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这里怎样说那个主人呢？他说主人就要去外国。主人去了外国，那怎么办呢？就将他的家业交给这班的仆人。请大家留意，这位主人要去外国，这个主人就将他全份家业，将他所有的家业一五一十清清楚楚就交代给这班的工人。相信大家都知道，耶稣在世只是得33年多一些，他就升天了，他就离开这个的世界了。这位的耶稣怎样交代他的工作呢？耶稣就将全部，耶稣将所有全福音的责任，建立教会的责任，就交托给我们这班的基督徒。 好似一位主人，将佢全份嘅身家，将佢所有嘅家业交俾呢班嘅工人。你做得好，咪赚钱；做唔好，咪蚀本。你打理得唔好，嗰盘生意就会失败。原来今日主耶稣已经升天，主耶稣从来冇将全福音嘅责任交托俾天使。主耶稣从来冇将全福音嘅责任要叫一啲死咗嘅圣徒复活嚟担任。主耶稣将佢全部嘅责任就交托晒俾我哋呢班基督徒。如果今日我哋唔传福音，人哋咪听唔到福音。如果今日我哋唔建立教会，教会咪失败。如果今日我哋唔好好嘅努力，教会就会亏损，主嘅命就受到羞辱。今日如果我哋努力工作，主嘅命就得着荣耀，福音就传开。所以第二个比喻里面，就用主人同工人嘅关系，表达咗主耶稣要翻嚟。主耶稣系将佢全部家业，请大家好清楚，系将佢全部一切嘅事业，就交托晒俾我哋。但系呢位主人好公道，佢睇见有啲人比较叻啲，佢就俾5000俾佢；有啲比较唔系咁出色，佢就俾2000，或者佢见到有一啲，佢就俾1000。原来我哋嘅主人好公平，佢从来冇要求我哋过于我哋所能够做嘅。你系有才干咩？你系有恩赐咩？你就应该为主做多啲嘢。因此我哋唔需要妒忌人，我哋又唔需要同人哋比啊！你睇下佢就好啦，佢几有才干啊！佢咁叻传福音，你睇下佢带咗几多人信耶稣。你唔需要同人比较。今日主人只系问你，你自己有冇尽上你当尽嘅本分？你攞1000就按照1000去做，你攞2000就按照2000去做。因此保罗佢话：我哋唔好看自己过于所当看，各人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我哋嘅主人真系好公道，你有几多才干，你有几多嘅恩赐，就按照你几多嘅去做。然后将来主人要点样呢？请大家一齐睇第19节。第19节，过了许久，唔知点解又系过咗好耐。啊，呢三个比喻都有一啲共同点啊。最先就话嗰个新郎迟延啊，唔知迟咗几耐。而家又话呢个主人去咗外国，又唔知过咗几耐都唔翻嚟嘅。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就和他们宣章。因为呢个主人系将全部家产交晒俾呢班嘅工人，因此呢班工人到咗主人翻嚟嘅时候，就要将盘数呈交俾主人。嗱，主人你交俾我咁多啊！嗱，而家咧赚咗咁多，计计埋埋有几多利润啊？嗱，我而家全盘数交翻俾你，唔该你点下啦。原来有一日，你同埋我要以仆人嘅身份向我哋嘅主交账。你交到咩账呢？你领咗几多呢？你又赚咗几多？圣经话嗰个领5000嘅赚咗5000，嗰个领2000嘅就赚咗2000。喂，唔好侍奉神。今日我哋将神所交托俾我哋嘅，我哋埋藏咗起上嚟，以至有一日主耶稣再翻嚟嘅时候，你同埋我点向佢交着？因此一个嘅主人，当佢再翻嚟嘅时候，带有一个审判嘅意味。因此呢三个比喻嘅气氛好唔同。开头系婚宴嘅气氛，好欢喜快乐啊！嗰啲同你喺度等嘅新郎哥嚟。到而家是主人翻嚟嘅气氛，哇！弊啦弊啦，主人翻嚟啦，我点交盘数呢？我交到乜嘢呢？然后主人就称赞嗰个赚咗5000，嗰个赚咗2000噶，佢话你系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但是那个领了一千又不去做事喐都不喐的人，他明明有恩赐，明明神已经交托责任给他，但他却是不去做，主人就要说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你要被丢在外面黑暗的里面，在那里哀哭切齿吧。这个主人带着审判的意味，要来跟那些仆人算账。最后我们看第三个比喻，或者我们先来读一读第31节至到34节，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读出来31到34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於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第三个的比喻的环境的气氛又不同了，今次是这位的人子加着荣耀带着能力满有权柄威严的从天上面降临，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今次他以审判者，他以王的身份出现。第一个比喻他是新郎哥，第二个比喻他是主人，第三次他要以王的身份出现。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是以施行审判，他是带着荣耀的降临，他要分别。他说绵羊的呢就在右边，山羊在左边，是清清楚楚分辨出来。然后一位王就要审判了，怎样审判呢？我们看看第34节，他说王，他是以王者的身份要向那些右边的话，你们是蒙我父赐福的，你们可以来承受那个创世以来已经老祖为你们预备的国。这个王是欢迎他们，很开心地迎接他们。这三个比喻都有这个特色，当那个分野了出来之后，如月和钟明分开，那个良善又忠心和那些又恶又懒的分开之后，这些绵羊和山羊分开了之后，都是一些的欢迎。首先是欢迎他们进入分野，首先就说你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你可以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然后现在说你来吧，你是蒙我父赐福，你可以来承受神的国，都是一些的欢迎，都是一些的享受。但是另外一批人呢，就门就关上，他就被挡在门的外面，那个又恶又懒的仆人是被丢在黑暗的里面。然后这班的山羊他们的结局是怎样呢？我们看41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你们要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在同类的比喻，他们是挡在门外，在那个仆人和主人的比喻里面，他是要被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更加严重，当这个王降临审判的时候，他是要被丢在那个永火的里面。这个的永火本来是为魔鬼预备的。那个分别是非常之的明显。问题就是今日你和我是否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有没有忠心工作，好像那班的主人一样？我们又有没有一个侍奉神的心？我们作起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作在主的身上。我想请大家特别再看的，就是第32节， 第三十二節嗰度點講呢？佢話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然後佢就將佢哋所有要分別出嚟。大家留意，聖經係用萬民，萬民係指普天下嘅人。原來當末日嘅大審判嘅時候，係所有嘅世人都在審判嘅範圍之內。我哋嘅主好公義，我哋嘅主係會按照佢嘅公義嚟到施行審判，冇任何一個人喺呢個世界上面可以逃避今次嘅審判。萬民都要聚集喺呢個大審判嘅台前，接受主嘅審判。你估你會企喺右邊呢，定企喺左邊？你今日係咪已經預備迎接主嘅翻嚟呢？我哋一齊低頭祈禱。親愛嘅天父，我哋多謝你讓耶穌向我哋講出三個嘅比喻，以致我哋可以好清楚主再翻嚟嘅時候到底會點樣。我哋到底係聰明嘅童女，還是冇預備油嘅童女？到底我哋係良善忠心嘅仆人，還是我哋將我哋嘅才干、將我哋嘅恩賜埋藏喺地下？到底我哋又係咪綿羊，係一個被主你賜福，還是我哋係被你咒助嘅？求天父你再一次提醒我哋，當一年將要過去嘅時候，我哋承認我哋好多嘅虧欠，讓我哋進入新嘅一年裏面嘅時候，我哋重新喺你面前立志，我哋唔單止迎接新嘅一年，我哋更加預備迎接你嘅再返嚟，讓我哋都預備好忠心警醒等候你嘅再嚟。我哋咁祷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